各位晚安，咳咳，我很高兴有机会看着回应这个文章，我有机会阅读这篇很好很好的文章。这个文章这是最近讨论中国问题文章中间最好的一份，因为很全面的、很深入的，敢碰到很敏感的问题。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在这里我向刘教授献上我衷心的祝贺。我感到中国学界开始可以客观的，不用叫一些指示，不用叫在框框里面讨论宗教的问题，这个是很大的进步。刘教授的文章里面，他用四个阶段来讨论，有浅入心的讨论宗教的现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用很浅很有关宗教的资料给我们报告现在宗教有什么人啊，有多少。这个新的资料我自己觉得很有用处，为我自己一个很新的数字。很难得可贵，因为我也是一个 researcher。除了五大宗教之外，刘教授也告诉我们还有一些没有被官方承认的宗教。东正教、犹太教、巴哈伊教、摩门教、民间宗教。在这里我很想问刘教授跟我们分享政府怎么样对付这些宗教。因为我四年前我去了莫斯科那边，东正教请我们开会的时候，我知道东正教经过普京跟江泽民直接讲，我们在东北、在内蒙、在新疆有三个教区，不可以给我们正式的 status 这个地位，可以正式的工作。但是江泽民没有什么答复啊。还有一些犹太人在上海做事的，他们自己买一个房子做他们的会堂，上海市长怕得要死，说你不要报，你不要讲给我听，我听不到，我看不到这事啊。那接下来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现象，中国怎么样解决这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很想刘教授继续跟我们报告这些问题的研究。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阶段就是刘教授在五个宗教上面跟政府的关系的描述非常强势，非常精彩，非常有趣，没有一些exaggeration， 没有一些什么在强调什么的，真是实实在在问题在存在，根本没有人家敢讲这个问题就是。不过刘教授在他谈到基督教家庭教会跟天主教地下教会跟政府的关系的时候，他指出一个途径，就是一个政府认为一些严重的政治斗争。假如在政府的脑海里面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话，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现在中国已经在很多事情上，外交上面，他们不用斗争的问题了。Zero sum game 是两败俱伤的。为什么中国不用可以从新一个角度来用 win-win solution 来解决这个办法 ？win-win solution 是双赢的办法嘛？我想这个。假如中国方面不用新的角度来看这个宗教的问题的时候，我想一系下去，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了，也沿用毛泽东的斗争的办法不是办法的。因为中国已经很多很多地方已经开放了嘛，很多地方已经跟西方的看齿啊，有结轨啊， 尤其是经济方面，为什么用不用一个深的思维来看看这个问题？刘教授在政教关系中面很有逻辑的带领我们描述了现在的政教关系以后啊，也带领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就是分析现在中国的宗教的政策方面。还有他跟我们讨论中国依据现在的政策处理宗教的办法。刘教授对于中国过去50年来对于中国以及中国宗教受压也压而不死的现象既言不悔，这个很难得和可贵。压着不死表示什么？表示力越压的话民众越不理睬。这里我们在刘教授很精彩的分析后面，我想我用自己的一个角度来请教刘教授，在中国为什么要压得不死？这表示中国人民需要宗教。为什么他们需要宗教？因为在中国社会无论在各方面这样开放，唯独对宗教人员死心死不甘心的还要管他还要压他。为什么？我想这个对与党今日宗教政策有关系的。在叶守文一些对党员的文章里面，他们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宗教有一个定向，就是削弱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影响力。毛泽东时代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宗教死亡，宗教死不去了。现在为什么死不去？因为他有自己的生存的道理。但是现在死不去的时候，为什么要削弱宗教在社会主义这方面的影响力？我想这个很大的问题上面，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之下，他们已经有一个宗教经验。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他们的政治运动，比如他们要他们念马列主义，你信仰马列主义是我们宗教里面的信奉问题，你忘什么？忘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来临，毛泽东主席告诉他的。他们在一个公司里面在集体的生活，互相合作，为国家出力，就是互相爱，信望爱跟我们的宗教信望爱没有什么分别的。民众年轻的时候，现在的民众40多岁，他们年轻的时候跟随了毛泽东主席，有着宗教经验。突然毛泽东死了，邓小平说我不要这些东西，我要向前看。那这批人他们向前看的时候，在经济竞争的这么强烈的社会里面，他们对于花钱的能力比不想年轻的一辈，他们已经中年了。为什么法轮功的信仰节是40岁50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有个宗教的经验，现在他还需要宗教的经验。那所以有宗教的经验的话，在党方面来说，就是跟Marxist Leninism 就是马列主义跟基督宗教在这批人心里面要找死墙，争这个死墙争不到。所以在中共方面，他要压制宗教，来，因为激进党不能够不用他自己的共产主义来做激进的一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假如他让其他的人信宗教的话，这个平台越来越小了。他在激进方面，他在统计方面的。在基础方面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越来越弱了。 所以他逼的为了权力的缘故，一定要攻击宗教，一定要把他压缩的。那所以在这方面，在另外一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宗教方面，既然激进党对你这么怕的话，为什么宗教是不是要取代激进党？我想每一个五大宗教也没有这样的野心，我要取代激进党，我在激进，不是。但是为什么这些宗教不可以给激进党一个定心丸，说我跟你建设软力量，道德建设？一个国家现在中国的建设，中国举起了硬件很多，我们的外汇的储备世界最强最高的，中国钱也有，硬件也有，你去某一个地方的建设的很好，这是 hardware， how about the software？现在国家也说 software 很重要，建设可以不可以？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跟宗教跟其他的 NGO 一块儿共同建设团体，哇，这个我想这个去除我们的中间的一个斗争的气氛很有用处。最后我要问刘教授的，刘教授提议用。用法律来恢复宗教的治理宗教，这个很好的路向，一定是很好。但是在中国方面的法律，中国的 legal environment 叫法律的环境很幼嫩，没有一个传统制法治的国家，还有中国的法律的解释，在人民大会的一个 steering committee 那边，那他们最重要的法律就是解释问题。为什么宗教界不想立法？因为解释法律方面，根据马列主义，不是为宗教的好处，就是为党的好处。所以新教教徒不想用法律治理他们。但是假如双方用多一些宽容的态度，宽容多一点，这个我想基本的问题，双方宽容一点，你允许宗教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刚才你说活下白天赚钱，晚上可以去参加了 OK， 这些问题我不敢说是什么，但是我在天主教里面，假如我听见一些神父这样做的话，我劝他你不要做神父还好，因为这不是神父应该做的。一条鱼不游泳，小鸟不唱歌，不委会，不是一个小一些小鸟。假如宗教人士不能够在道德方面，在牧灵方面做事的话，这个宗教我想在天主教方面我很痛心，所以在这方面宽容一点，希望政府在宗教方面宽容一点，允许宗教正常的生长，正常的生长以后宗教才可以跟政府合作。你看香港基督教天主教 跟政府合作的多少，他的教育方面政府要什么的天主教给什么，基督教给什么，政府给钱，在你们宗教方面给人力物力，把他的英国殖民地方面的协会治得好好的，帮忙他统治。我想教会也会做这个功夫的。谢谢刘教授。